还是校长调教的好哈，让我们一起好像学校可以把主的话成为我们的诫命啊，感谢主。那么今天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六月份以弗所书当中我们做一个总结。那么但是今天的安排呢是和我们总题是有关，但是呢这个内容呢我们最主要不是出于以弗所书啊，因为呢我们在周六啊还有今天早上两堂的粤语堂呢，我都跟其他中文堂也同样的有这方面的信息的分享，所以呢希望呢我们在中文部里面弟兄姐妹呢都能够同心合意的他们听到跟我们听到的是一样的我也感谢主，让我们呢能够在以弗所书能够看到一个合一的图画，因为上帝最终要他创造的全人类能够在终极的一个境界当中呢，大家无论我们是什么民族，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大家呢都能够合而为一，这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图画。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谈到的关系呢跟外面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街坊有很多的书，我们可以说如何交友然后这个朋友亲密的七个诀窍等等。那我们不是谈外面的方法，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是谈生命的。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才能够活出那种的境界来，所以我们是外面是学不来的，要信耶稣我自己的祷告呢就是能够在我一生结束的时间，除了我最后一个祷告，我希望说上帝啊，谢谢你一生是由你自己的恩典所包围的，我也感谢你以你的爱来带领我，我更加盼望在最后最后的一个时间能够把在城北华基里面最美好的回忆能够带到我人生最后一刻，当然我们都会在天家会相见的，但是我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盼望在我们城北华人基督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彼此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这种的关系呢能够带到我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我也劝我们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国语部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一个大教会里面能够享受到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也让我们在一个大教会的中间，我奉劝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人，我们应该把我们心里面所能够自豪的一种财富，不是放在我们这个有一个有形的这个建筑物，也不是放在有形的这块地的上面，而我们真正的教会里面的财富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的一种的关系，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种爱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钱都买不到的，而且是世界的人是非常渴慕想得到的。我盼望我们在一个大教会中间，我们同样可以享受到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不但是亲密，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是合一，英文是 oneness， 英文是 oneness， 不是 nearness， 也不是 closeness。nearness 就是说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尽量靠近。好，有人还比喻就是说我们像一个这个箭猪啊，这个叫什么猪豪还是叫什么刺猬那种啊？我们不能太靠近，太靠近又伤到了，然后我们又离开了。所以人与人之间始终有一种的不能敏合的地方，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在基督里合一。好，我们在这个使徒信经里边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In spirit we are together， 是 oneness， 是合一的，而不是说我们只是靠近。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耶稣的教导当中我们是要彼此相爱，没有错，讲是很容易，但是我们也要付出我们一些在生命当中突破的一种的功课，求天父帮助我们。如果在耶稣的时代当中微信已经开始了，不知道耶稣在他的微信群里面会加了谁呢？你们说很特别啊， 耶稣时代有微信，他会加哪一些的朋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九节里面怎么说呢？圣经形容当时人对耶稣说，他说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就是圣经里面耶稣在微信群里面所加的朋友，就是谁啊？税吏和罪人。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误会的觉得耶稣基督就是贪食好酒，就是想跟那些醉生梦死，想跟那些声色犬马的人混在一起，整天要开 party。 不是的，税吏和朋友为什么跟耶稣在一起？因为这些是罪人，但是这些的罪人想挣脱他们缠绕他们的罪，这些的罪人和税吏希望在他们自己短暂的人生这种私欲的这种苦的里面能够有一条的出路，也在他们拥有了世上一切的财富的当中，他们也觉得人生并没有真正的目的。就是这些想学好，这些真正谦卑的人，想脱离这种罪恶生活的人，想找出路，找到了一个他们人生灵魂的牧者耶稣基督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他们就在主的面前被耶稣拣选，成为他们微信群的好朋友。这群人不是我们加耶稣，是耶稣加我们。圣经说的非常的清楚，耶稣说不是你拣选了我们，是我拣选了你，并且派你们要多结果子，去荣耀神。耶稣在他的微信群当中可能也会说这样的话，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在屏幕上面也有，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一般的人都听耶稣他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或者我们不要做什么，但是唯独在耶稣微信群里面，他把上帝的心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而不是光了为做而做。这是基督徒我们在耶稣基督朋友的群当中，我们需要细心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个事情，后面有个动机，后面有上帝的心意在当中。所以我们在圣灵的当中，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一起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做朋友啊？是不是看看手机每天有没有一些新的信息，说哎呦这个不看呢你就后悔了，这样不看呢你就快没了，信息就会被取消了。到底我们学的榜样在哪里？我们非常的清楚，就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他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彼此相爱。只有一个的答案，就是以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榜样，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根基。所以今天我们说一个活泼长存的一个道，活泼长存的友谊的关系的时间，我们一切的根基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一种的生命，是要破碎的。耶稣基督也告诉凡跟随他的人，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刚才我们说的彼此相爱说的非常容易，非常容易，彼此相爱我们也唱神先爱我们，唱歌的时候非常的美丽，正像天堂一般，但是事实上非常的困难。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一起建立基督友谊合一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这是一条天路，这是一个马拉松，这是我们一直要走到底，直到我们走到永恒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尾声不是短暂的， 我们的委身是从现在开始，因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有盼望，这不是一个天荒夜谈的关系。我们是可以的，我们是一群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群人。我们有盼望，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方面有耶稣基督的命令，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人性当中会设很多那种的路障在我们的里边。比如说一个人曾经受过伤，一个人心里面有嫉妒，一个人里面有怀恨，你怎么样跟身边的人有靠近呢？我们就不用说合一了。如果我们自己心灵的路我们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告诉我们说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我们没有办法在自己的性格和许多的罪和老我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突破。因为耶稣基督的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往自己心里的路一起去走，直到我们看到自己内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肮脏，许许多多的受伤，许许多多要神医治的地方。求天父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朋友乃时常亲爱，朋友乃时常亲爱。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间，我们第一要发现，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要学耶稣基督他的接纳。耶稣基督爱我们，耶稣基督也接纳了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的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什么？接下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做基督徒会不会越发现，你做基督徒越做你觉得是一个好人，还是说你越做看到自己更多的罪？因为太多的盲点没有在上帝的真光当中，如果没有被照出来，我们还自己觉得自己感觉良好。但是我们圣经读的越多，越面对自己深层的黑暗的中间，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这种的罪人，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们不敢打开自己的创伤，我们不敢打开自己的黑暗，但那个时候神是知道完完全全的清楚。但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了。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敢接受自己的时候，神就接待我们。你有没有接受过这样的爱呢，弟兄姐妹？你可能面对自己都不敢的时候，上帝说，我接纳你。这就是我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我感觉到非常的污秽。一方面我觉得在上帝的圣洁的里面，我是一个非常污秽的人。因为我13岁信耶稣，年轻人或小孩子，他的良心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时候，还很干净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误会他都知道。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我感觉到这个圣洁的上帝却拥抱着我，非常特别的感觉。他不是审判我，他是来救我。耶稣要与我们这些的罪人合一，要拯救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学耶稣基督的彼此的接纳，但是相比我们求别人来接纳我们，可能会更难一些。我在相信，我可能接纳你，总比我希望你接纳我困难。我为什么这么讲？我曾经有这么一个心理的障碍。我在跟师母结婚不久的时间，我们曾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不敢把我自己的软弱那个方面呢来打开，因为我总觉得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你跟你太太结婚的时候，总是希望说我们男人能扛的我们一定扛起来，我们尽量我们要做到。但是我在跟所有的弟兄、所有的丈夫、所有的男人讲啊，当你觉得真正到了你自己碰到极点的时候，你的极限的时候，你不清楚你能不能把那个事儿能扛起来的时候，你心里面一次两次三次你觉得你扛不动，你敢不敢打开给你的妻子？当时我跟师母也有一个事情，我当时不敢打开，我不知道师母是否 能接纳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或者心里面有惧怕这样一种的心态。但是当我真正把自己的心能够打开的时间，我记得还是流着泪跟师母讲我心里一切的软弱，但是在我面前的人让我惊讶的，他并没有因为看见我的软弱他跌倒，反而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原来你背的那么多的不容易的事情，你早点告诉我，我就早点跟你分担。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爱真的非常的不一样。两个爱主的人，你以为自己有一些的软弱不敢打开，因为你怕别人不接纳你，但是反而你在打开的时间，别人同样以耶稣基督的爱爱你的时间，你们两个的友谊反而加深。很多时候的这种的压力只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要相信在耶稣卫信群里面是那些诚心诚意谦卑的愿意改过求帮助的一群人。我求上帝也帮助我们当中，我们做无论是做丈夫或做姐妹的，真的是这样子。我特别跟姐妹说，因为我是处于一个男人的一个位分一个位置，当男人真正把自己软弱很不容易的这个部分跟你完全毫无遮拦的打开的时候，姐妹，请接纳我们，不要用脚踩我们，不要用言语笑我们，起码不要让我们看到。接纳，我是替所有的男人讲，我在粤语堂也讲，我相信在其他的民族里面一样的，男人不是没有能力，男人都有能力，但是真正你让别人看到自己不容易或脆弱的一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当你同样的说，原来你是这样，我现在明白你，我们一起走没关系，我告诉你，他会更男人，有了你他会更男人。如果倒过来呢，他以后就封起来了，封闭起来了。有没有觉得你的丈夫开始不跟你讲话了，不跟你再谈心底的东西？可能他受过伤，在受伤的当中，我们需要看到对方给我们的这种的接纳，正如耶稣基督赤裸裸的对我们接纳一样。我们说朋友乃时常的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在我们各种的朋友的当中，我们需要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也彼此的相交。像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里面所讲的，圣经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也就是说，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产生共鸣，你高兴我到你那儿一起的高兴，如果你哀哭我跟你一起的哀哭。你知道这种共鸣是多么的重要吗？世界上原来有一个人是这样看重我，不是我失去什么，不是我外面的价值改变了，是注重我的感觉。这个人将成为你的好朋友，你也很要看重这样的人。耶稣基督岂不是在迦拿的婚宴当中，当大家在婚礼当中用尽了酒，怎么样？耶稣说水变酒，当然是他妈妈跟他说的，但是耶稣也供应他们当时在婚姻当中所需要的酒，而且是六缸什么酒 ？Ice wine， 好酒，最好的酒，最贵的酒，耶稣就给他们了。耶稣也在他的好朋友拉撒路，当他是已经死了三天之后，耶稣也怎么样？耶稣在他的坟墓面前看见许多的人在为拉撒路哀哭，耶稣也哭了，耶稣也在那里哭了。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明明他是你的好朋友，但是当他快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快乐，你知道为什么吗？听到了，你在什么？嫉妒他。明明这是好朋友，明明很爱他，对不对？但是他在高兴的时候为什么我高兴不了？ 嫉妒。为什么我们说彼此相爱的时候有一些的路障？这个路障在哪里？原来在这个时刻的时间，我又走进我心灵里面，我碰到一个路障，这个路障的名字叫做嫉妒。我们心里多多少少都有嫉妒，多多少少都有嫉妒。但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如果在耶稣微信群里面，我们大家都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站在同一边的。我举个例吧，我跟 Joanna 大家我们都能唱歌，如果我把他看成我的对手，他跟我打网球呢就是单打，你知道什么叫单打？他那么厉害我也那么厉害，他在跟我比了，我怎么比呢？我唱得好他也唱得好，他唱得好我也不敢唱得不好，我就把他想成我的假想敌。我这个呢叫单，就网球的单打，他站在我对面，他好我也要打，我不能输啊，对不对？我一定打赢他，这就是网球嘛，对面的人你不能输给他了。但是Joanna应该站在哪里的？站在我旁边，我们这个网球是双打的，他打得好是应该的，我打得好也是应该，我俩配合把谁打赢，把对方两个人打赢。属灵的仗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侍奉一样，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就是在网球里面是双打的。有庆贺部，有栽培部，有关怀部，有不同的小组，有不同的组长，我们坐下来干什么呢？大家都是站在同一边，同一个战线的当中，就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讲，最后讲到属灵的军装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基督的，在耶稣基督里的精兵啊。精兵是怎么样？带同样的武器，同样的装备，为什么？我们是同一个队伍的。我跟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的当中，当我们看明白这个时间，我们就能够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一个人得胜，一个人得荣耀，全体就得荣耀。为什么？我们是站在一边的，最后一个他打到底线别人接不到，是谁赢？我们这队赢了，就这么简单。在基督里面的友谊，我们应该把一切的我们自己在属灵里面的这个你我敌友完全分开，分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清楚我们到底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友谊，一种的关系。当时我进来教会的时间，我还是单身，还没有结婚。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一个老弟兄，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也是一个人。从那个弟兄知道他是一个人，我也是单身的时候，他就开始注意我，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宁波人哈，我们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然后这位的老弟兄呢，就开始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里面留话，他就用他的上海市的普通话跟我留话。副传道，你有没有空？你有空的话，我们星期四12点，我们到哪一家餐厅去？你有时间吗？他想请我吃饭。那我们就在那些的不同的饭局里面慢慢的大家认识成为朋友，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吃同样的菜，所以我就跟他约定了，我开车他买单，大家分工合作，配合的相当的天衣无缝。他开车啊，不，我开车他买单，倒过来也可以啊，我们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他的年龄可以当我爸爸还有余，我的年龄当他儿子还小，但是我不当他是我的爸爸，他也不当我是儿子，我们两个是什么？朋友，朋友，上海人知道朋友，朋友，忘年之交，这是我觉得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很真心的去鼓励我，很真心的鼓励我。 他也很欣赏我，让我觉得很有自信。当时做传道还没有结婚，各方面我也鼓励他，为他祷告。后来从我开始按牧了，然后开始带领国语堂了，我也结婚了。后来到弟兄2013年5月30号他在家里面，在这个宜康中心里面去世，我也去了，也主持了他的安息礼拜。15年的朋友非常的难得。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没有单身的？无论你是哪个年龄，可能你是年轻，可能你是年长，为什么不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朋友？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找到自己能够倾心吐意的另外的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哥林多前书13章7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只有四个凡事。也提醒我们呢，就是需要花时间，有一些事情要花时间去养育出来。除了我们彼此接纳，除了我们要彼此的共鸣，我们还要花时间在大家的生命当中，我们要花时间，要花时间。因为你花的时间，有一天上帝会祝福，会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结果。我在神学院的时间，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做青年团契的辅导，当然就是整天跟他们泡在一起的，用这些话，跟他们泡在一起玩的、吃的、傻的、乱七八糟的，在家里面事情就是跟他们一直在一起。但是他们有眼睛的，不是说因为你是我的导师，不是说因为你是我的牧师，是因为你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他们才会把生命打开。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大概在5-6点左右，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 Steven 你能不能来我这里，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你讲。他就挂了电话。我觉得很不寻常，因为这个年轻人看起来是非常的快乐，也非常的有 leadership， 非常的阳光，但是今天他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完全的不知道。结果我到了他家之后，他就坐在他的床上抱着一个大枕头，我就在他的床脚下面，我就坐着等候他告诉我一件什么的事情。等了还蛮长的时间，他说 I'm gay。 出柜。 What a courage。 你能不能把你最深的秘密告诉一个人，而那个人能够接受你？我在那一刻里面我也停了好一会儿，我也没有话，我也需要时间消化。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谢谢你相信我，我说我谢谢你把你的事情告诉我，让我更加的了解你。后面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相信，就是我要跟你一起走。在那个之后我们就去了一些的辅导中心啊，去找一些的人去咨询啊，走了一条蛮长的路。在患难的时候你遇到了一个朋友，这种的深交是一辈子你很难再找到其他的。当他给你打开的时间，你也可以向他打开。我的重点弟兄姐妹，不是说今天我是组长，我是牧师，我是传道，我是你爸爸，你得告诉我现在年轻人是怎么样，我能不能相信你，你能不能无条件的接受我。就像如果我是一个同性恋的话，爸爸你可以接受我吗？外面的朋友可能会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外面的朋友可能四个凡事都做到，但是可能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家长也好， 我们有一些的比我们年轻的人，我们不一定能接受他。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彼此相爱。主何等的接纳我们，他知道我们内心的一切的一切，过去的过去，所有他都知道。但是神他是接纳我们，所以求天父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在别人眼中我们是有信任的人。我们也需要砥砺的前行，就是在我们知心的朋友当中，大家的切磋，大家的磨合，就像圣经里面说了，他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的，多余的。磨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但是唯独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有骄傲，他不容易靠近人，他不容易靠近人。有一个作者叫 Nancy DeMoss， 叫戴兰西啊。那这个姐妹呢，就写了一篇，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经常可以勉励自己。她写了一个，就是一个骄傲与谦卑，就是神破碎过的人。她有写了33条骄傲人有的这种的现象啊，这种的表现。也写了33条谦卑人有的表现，你可以上网，现在不要上啊，之后可以上去看一看，非常好的，真的非常好，你去看一下，这真的真的非常好。但我看到一条里面呢，他说一个骄傲的人呢，就是他被批评的时候，他立刻的要自辩，这种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骄傲。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朋友的之间的关系当中，我们变慢慢变得疏远，其实自己可能都察觉不到，因为自己的骄傲，不敢也不容许朋友碰我，不容许朋友来说我。整个教会都需要复兴，就是我可以不用复兴，我很好，你们需要复兴，教会需要复兴，我不用复兴。这可能说明一个人里面的骄傲。在教会当中我也曾经，不是曾经，现在也一样，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一起的服侍啊，一起的同工。那虽然他跟我的性格呢，两个人是两个极端啊，一个是急先锋，一个是慢郎中。那你知道我是哪一个吗？那当然，别人说他呢人太直了，你一点的弯都不转。别人就说我，你太宽容了，几乎没有原则。这个人，我们俩都能成为一个朋友，我们非常的享受在那个朋友的一个关系当中。但是有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两个非常的疏远，不知道为什么疏远。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可能在我们的当中有骄傲，在我的里面也有骄傲，我不容许他碰我。是不是温柔的人就没有骄傲呢？不是的，什么人都有本钱骄傲，没有钱的人也可以骄傲。但神也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通过宣教的旅程里面，没有错，我们两个人都很爱主，都很爱宣教里面某一些国家，某一些的人，我们特别对他们，我觉得我们自己情有独钟。但神很奇妙，就把我们两个人很不同的人，很疏离的人，又把我们两个人一起摆在一个宣教的道路当中，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甚至在很多很危急很大的考验里面，让我们两个一起的祷告，以至于在我们一起生命里面这种使命，把我们两个磨在一起，磨合磨合磨合，铁磨铁铁磨铁，朋友出的伤痕出于忠诚，让我们铁磨铁终于磨出刃来。我可以说这个弟兄现在跟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了，我们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他可以很直的去讲我，很直的去表达一些的事情。但是我同样我也敢开始跟他轻轻的说他的问题，他一听就懂了，他也在改变，我也在改变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 在身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有没有第二次呢？有没有第二次？可能你在想，有没有第二次？是我觉得原来美好的一个关系就到此结束呢？神是奇妙的神，他使万事都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只要你爱主，只要你在诚心的耶稣这个微信群里面，我们诚心谦卑的，主会为我们开路，主会把我们教会里面带得更加的合一。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主。最后我们走这条路的时间，我们也不能落入这种的愚昧中间了，因为圣经在箴言书里面也讲到六种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有六种的人啊。箴言书似乎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人是怎么样都不肯改的，他是非常的愚顽的，不是福州愚顽啊，愚顽就是屡劝不听，你怎么样再跟他说他不听，你说你的，他也说他的，一年是这样，两年是这样，三年是这样，那又怎么样？就证明了这个人要看专科了，不是你可以搞得定的，不是这个群队或者慢慢用爱或者用劝没有办法。有些人他自己就是生命的引垒，他里面的这个性格啊太重太沉重了，这需要给专科，给上帝去看，上帝可以专门可以把这种生命里面的东西可以切除。但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与这些的人相交，有六种的人，有六种的人啊。第一种呢就是流言蜚语啊，这是箴言书二章十九节里面所说的，大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第二种是火爆三郎，就是箴言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面，他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交往，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络里。你看到吗？你不能影响他，他这种脾气会影响你。你原本是很温良的，但是在跟一个火爆脾气的人里面一直火爆一直火爆，你也得用这种跟他讲话。你不能影响他，他影响你了，是不是你不能跟他结交呢？是的，因为影响你的灵性，影响你的为人。还有箴言书二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里面说，他说不满，心里不满，他说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反复无常就是说你这样他也不满意，那那样呢，我将就你那样了，倒过来他我也不满意，那就说这样呢也不满意，那我不做呢也不行，那没有一样满意，就是这种生命里面的不满意成了一种病态啊，要看专科了。还有自我放纵，还有不道德放荡，还有一种最后就是愚昧，愚昧到一个程度，你怎么劝他，你怎么告他，他还是得那样做，这种叫愚昧到极点。神也用这种方法有时候来管教，使我们能够清醒，神就任凭这些人，让我们碰钉子碰个够，他就说我要回头了，就是浪子的比喻，我要回头了。求天父帮助我们能够学到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彼此结交，能够彼此的相爱，也能够在我们智慧的当中能选择对的朋友去交，有不对的朋友我们不能交往，更加怎么样，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人，要管住自己的舌头。如果真正是一个虔诚的人，能管住自己舌头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完完全全在上帝面前也能够勒住全身的人。求天父帮助我们。弟兄为万难而生，弟兄为患难而生，这是我们第二句话我们要讲的。弟兄为患难而生，这是我相信是基督徒彼此相交里面的一种的高度，也是一种的深度。你说我们可以一共这种的关系可以有多深呢？我们彼此之间的朋友的高度可以到了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为患难而生，我们要向耶稣基督来学习，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是来受苦的，是在我们有患难的时候他进来做我们的朋友的。所以我们应该向耶稣基督学习，凡事向耶稣基督学习。 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跟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应该怎么样去彼此的相处呢？第一，我们看一下，第一，需要呢我们去陪伴倾听，陪伴倾听。我们看一下荧幕当中诗篇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看一下诗篇第五篇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患难里面的人，你看到吗？他需要什么？通常我们去患难的人，我们就说啊，不如我给你做一些什么，不如我给你出个主意呢，你换个公司嘛，没有关系，你失去很快就会找到了。我们总想给他很多的解决的方法，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但你有听到吗？诗篇里面不但是一次两次再三的告诉我们，一个患难里面的人开宗明义怎么讲，他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求你听我哀哭的呼声，我不出诡诈的嘴唇。他在强烈的这种的逼迫的当中，他说：上帝啊，求你留心听我，需要有人听我。有时候困难不一定那么容易去解决，但是在患难里面的人需要是什么？他身边有一个人能接纳他，能不挑剔他，不像约伯身边的朋友和他的家人一样都离开他了。他需要有一个人去陪伴他，去亲近他。就是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第一个要学到的，第二我们要学到就是表示我们的关心。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去学，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到那个患者的身边里面去陪伴他，不能表示我们亲身的一种的慰问，但是我们可以的，我们有一些适当的表示和关心，我们是需要的。就像箴言书里面二十五章十一节说到，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要说的合宜。我曾经帮一个我们教会的人，他的配偶去世了，当我们还陪着他在殡仪馆里面办这些后事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的人打电话给这位的朋友，很多的人打电话给他，以至于我们都还来不及离开这个殡仪中心的时候，他都得坐在那里把他的电话去接完。那些是什么人？都是他很多的朋友。我听到好大声，里面啊，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节哀呀？要怎么样？怎么讲很多的话，一个一个电话来接，哦，一大堆的电话，用爱把他淹死了。当他心里面那种的已经伤痛的一种心情，他再没有空间跟人家去客气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真的要选择，我们要说一些合宜的话。上帝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保罗在他自己人生最痛苦的时间，他身上有一根刺，这根刺在烦扰着他，以至于他三次的向上帝去祷告，上帝没有把这根刺拿走，上帝说了两句合宜的话就够保罗用了，就回答了他。上帝说什么？他说：我的恩典什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的。不但是够保罗用，也够我们所有当中，我们在自己患难的中间，神的话就安慰我们。合宜的话，神的话太有智慧了，要回答的回答，要帮助的帮助，要安慰的也安慰。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一样。我们像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我们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们也要提供我们自己的帮助，要帮助他们。就像耶稣基督在水变酒的时候，他也水也变成酒，然后五饼二鱼也供应大家的一种的需要，肉身的需要，耶稣是有帮助。不说你好好祷告一下，不要喝那么多酒，他也就让他们有，让他们有美酒。吃饭怎么样？五饼二鱼，让五千七千人吃饱。但是耶稣没有 用任何的神迹自己用在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启发。耶稣的神迹都是变给他人，不是变给自己。当他饿了的时候，撒旦试探他，他说你可以把这个饼 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啊。耶稣不做，他不会 abuse 他自己的 power， 我自己有任何的能力，有任何的权柄，但是我不会滥用自己的权柄用在自己的身上，我用在我心爱的人里面，他们可以享受，我自己需要控制。我们需要供应弟兄姐妹身上一切的需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很美好的见证，也有一个弟兄也告诉我，当他在一天的晚上里面，当他人生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的时候，他求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可以在无条件，也在他家里面非常安逸的时间，他接纳了这位的弟兄，让他住在他家里面，让他的小孩子也睡在地上，让这个弟兄能睡在那个床上。当这个弟兄一直在跟我分享的时间，我知道他的眼泪满了，哽咽的跟我讲，我看着这个弟兄，我知道他以前不是这样。你和我可能都在安逸的里面，这位弟兄也是一样啊。他以前也在安逸的当中，但忽然起来的一些的困难，谁能够接待他？就是一张床，一天的晚上，他一辈子都记住这个机会什么时候来。可能就在我们吃完饭的时候，那个电话响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心理准备像耶稣基督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预备好，成为别人患难里面的朋友。最后一点，我们需要多方的祷告。腓立比书六章十八节说，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能做的我们先做了，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说不要，我祷告看看。有一次的夏令会里面，有一群的年轻人在那里祷告，在一个体育馆里面，这个体育馆里面，他们在分组祷告的时候，有一组特别听到一个很吵杂的声音，他觉得这个的风扇一直在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在吵，他们越祷告这个风扇就越来越大声，因此他们就奉主的名去捆绑魔鬼撒旦一切的工作，在那里祷告。结果神就跟一位的弟兄姐妹，跟一份的弟兄在讲话，他说你看看墙上那个按钮，你把它关了就行了嘛，你把它关了就行了。有些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应该做，我们就把它做了。但是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手可以做，我们特别需要为到这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不要小看你的祷告，祷告不是因为你有能力，应该是你向上帝这位有能力的上帝来祷告。事情成不成是上帝的原因，祷告是人的一个责任。我们应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我们需要。我记得在以前教会当中，我们有做福音的工作，我们也对一些的在福建来的一些的朋友们，对他们在家里面各样的一些的情况，我们一样一样的事情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最后我们一切要把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我们的友谊，我们把一切的功劳是归功于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和他生命里给我们的榜样。当我在人生最患难的时间，也是因为骄傲把我这个人际关系，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压垮的时候，耶稣基督走进我的生命，他没有把我一脚的踹开。也就是在我最困难最患难的时间，我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与耶稣基督有一个深深密切的友谊。就在患难当中，患难里面你可以见到真朋友，也可以交到真朋友。我求主帮助我们。有一段的，有一首这样的一个诗歌，我想送给大家，也是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结束。让我们在以弗所书当中，我们大家合一的中间，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主里合一，我们先要与耶稣基督合一。这首歌是每一日，不知道你会不会唱这首歌哈。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 每一日，天父帮助我们把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中，也愿耶稣基督那深刻与人同住与我们合一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让我们活在一个活泼长存的友谊关系里边。求主祝福恩待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